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巴塔故事会。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协同与合作。虽然大自然天生具有竞争性，但是它们之间也可以是相互合作的，且协同与合作也是自然界的核心之一。而且很多协作的方式是超乎我们人类想象的。通过研究植物、动物和昆虫之间协作的方式，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模仿这些方式去建立人类的社区以及知识体系。本期节目中依然邀请了三组嘉宾。第一位是作家克里斯汀·奥尔森，他为我们描述了一种不同的自然秩序——慷慨。书本上总是告诉我们，植物是不断地从地下吸收所有的养分，它们从地下吸收走了所有的水分，但是却没人能告诉我们这些植物是如何给予的，它们是如何将碳糖提供给土壤中那些微生物的。第二位是电影制作人塔莫·坎波斯，在过去的8年里，他与印第安原住民长老合作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向观众们展示了他们为保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神圣水源不被钻探污染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最后我们还和往期一样回到巴塔哥尼亚档案馆去和管理员瓦尔和特里聊一聊巴塔哥尼亚产品里的一些毛绒玩具。首先第一个故事，主持人开场说道，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大自然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是适者生存和敌对的关系。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错，但是自然界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懂得相互协作。有一种经常被我们忽视的自然规律叫做慷慨。那么第一位嘉宾克里斯汀·奥尔森是一名研究自然界合作关系的科学记者兼作家，他的新书《可爱的牙齿和爪子》讲述了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之间是如何共同帮助彼此生存的故事。我很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些的？对于自然界中协同与合作的关系，有没有那种突然灵光乍现的时刻，突然就觉得大自然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同时一起发挥着它的作用？克里斯汀说道，有啊，当时我在写我的上一本书，叫做《土壤将挽救我们》。这本书讲的是农民、牧场主以及农业科学家们正在构思一种非常不同的耕种方式和培育粮食的方式。后来写着写着，我发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了碳燃料，然后长出了自己的叶子、根茎和花，但是它们也会通过根部释放出 40% 甚至更多的碳燃料，为土壤中其他的微生物提供食物。那么作为碳燃料的交换，土壤中的微生物也为植物带来了更多它们所需要的营养。所有的这些化学信息素都是通过水分进行扩散的。研究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激动，我能看到一个共享的生态体系，植物和土壤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给予、互相合作的关系。植物不仅仅是索取者，它们给予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土壤与植物以及微生物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贸易关系，这让我开始思考。后来我就沿着这个思路又一直探索了下去，去寻找自然界中其他类型的合作关系。那么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它们到处都是，我的周围一切都是通过合作和给予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主持人继续说，是啊，你刚才谈到了互惠主义，关于在自然界中的给予和接受。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珊娜·西马德博士对于森林的研究。那么你从他的这个研究和这个互惠主义的世界中学到了什么呢？这个苏珊娜·西马德博士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是一个森林学的博士，以对这个菌根网络的研究而知名。克里斯汀继续说道，说我之前在读这个苏珊娜博士的作品中了解到，他是来自一个法国裔的加拿大家庭，他们家里是做这个木材生意的，所以他从很小呢就开始跟森林和树木打交道。后来上大学学习的也是森林生态学，毕业以后受聘于一家私人木材公司搞科研工作。当时木材公司希望利益最大化，那么种树呢就要种这种最好的、最赚钱的、最多产的这种树啊，就像美国农民种玉米一样啊，一大片地里只有玉米这一个物种， 绵延数千英里。啊，说一句题外话啊，我原来特别喜欢开车穿越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因为道路两旁呢都是这种一片一片的玉米地，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呢，我可不这么想了。啊，话说回来，如果在一片地里或者是一座山上有很多的植物同时生长，那么对于水、矿物质、阳光的竞争就会非常的激烈，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会阻碍商业作物的生长。于是这个苏珊娜博士就开始做研究，试图搞清楚这些植物之间的竞争关系。后来他试着在一片土地上做实验，去除掉那些非商业植物，只保留单一物种，那么消除掉了某种竞争关系。最后呢，他发现这些经济作物非但没有变得更健康更强壮，反倒是越来越枯萎，越来越矮小。所以他意识到一定有一些别的事情正在这片土地之下偷偷的发生，这些植物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在互相帮助，达成了某种互惠的关系，只是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互惠就是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种之间的互利关系。最终通过研究，他发现了生长在森林里边的这种真菌叫做菌根真菌。菌根真菌在土壤中长出这种长长的丝状微观线，这些线呢连接着树木，通过这片菌根网络，植物在需要养分的时候可以互相转移能量。当有一棵树营养过剩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剩余的营养通过网络转移给另一棵需要营养的树上，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最终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这个林业行业，他们这种培育单一经济作物的方式是没有生产力的，没有效率的。实际上这种思路是一种破坏，它不仅破坏了自己的木材砍伐，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森林中至关重要的协作网络关系。主持人继续说，我和巴塔的同事讨论过一个想法，也许不是我们去挽救自然，而是自然在挽救我们。我记得你的书中采访过一位教授，来自内华达大学的塔姆森教授，他说我们并不总是需要修复，有的时候我们太咄咄逼人了，很多我们人工的修复工程都是弊大于利，大自然其实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就在那一刻我想，是的，如果我们退一步呢，让自然世界自然的发展，我们只需要让他们以应有的方式茁壮成长即可，也许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这个克里斯汀说，是的，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故事。在一条河里有一条这个电缆管道，是60年前安装的，但时至今日呢，这条管道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尤其是对于洄游的鱼类。所以后来当地的环保组织和政府利用了4年的时间筹集资金去进行拆除，拆除以后呢，整条河都恢复了生机，就像打通了血管里的血栓一样，大马哈鱼开始逆流而上，太平洋七鳃鳗也开始洄游，河流上游的整个生态系统都依赖这些生物，鱼的种类变得丰富多彩，整个地区就开始恢复朝气蓬勃。现代人修正了一个60年前的错误。我认为最令人兴奋的是这里恢复了生机，其实生态系统的活力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退后一步，消除那些人为的障碍，它就会再生。主持人问道，人类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也会帮助保护和修复，你认为保护野生动物这件事该如何与人类互相合作呢？克里斯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人是复杂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这些机构啊、团体啊，也都是有着很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达成这种合作和协作关系。我比较喜欢我书里其中的一个章节，是关于内华达牧场主和溪流的。当时一些内华达州当地机构的官员找到了一些牧场主，想让他们呢改变多年以来的这个放牧方式，让他们的牛群呢尽量远离溪流，因为这个牛蹄子经常会踩踏河边的土壤，严重的破坏了周边的植物生长，破坏了溪流，摧毁了鳟鱼的栖息地。而且内华达东部本来就比较干旱，所以这些溪流显得更加的这个弥足珍贵。之后呢，他们就成立一个由牧场主、科学家、政府官员组成的这个生态小组，他们就开始讨论如何改变放牧的方式，并且保护这片土地。最终呢，牧场主改变了放牧方式，没过多久呢，河边就恢复了生机，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生态的恢复， 另外一个物种叫河狸开始出现了，他们就开始啃断一些新长出来的柳树用来筑坝，在池塘里筑窝，牧场主们就都有点不高兴了，心想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放牧方式，不就是想让这些树木好好的生长吗？结果河狸一来，这些树又全毁了。但是当时他们却没有想到，河狸其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生态工程师，他们利用所筑的坝慢慢的开始建立一套新的池塘系统，水位逐渐升高了，水流开始向四周延伸，地下水的水位也发生了变化，曾经是干旱沙漠的地区慢慢开始有了潮湿的绿地。从这件事上，我认为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是，农场主、科学家、政府机构的人员组成了这么一个组织，他们尝试着共同联手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人里有些以前甚至是冤家对头，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他们都想要一个健康的内华达州，所以建立了共同的协作关系，最后完成了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事情，这点非常感人。主持人继续说，在你的书里啊，有一个词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热爱生命。这是生物学家伊欧威尔逊的话，他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就是与大自然亲近，因为我们是与大自然一起进化的，所以越靠近自然我们就越能茁壮成长。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啊，我们都爱自然，渴望自然，我们都希望大自然能健康，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是时候要进行一些修复的工作了。我认为现在比较棘手的就是很多人总是关注消极的事情，这个弥漫着厄运感和焦虑。但你的书呢，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就是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词语，比如允许、感恩、分享、回馈。我真的很高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我希望我们能抓住这种乐观积极的状态。但我想问你的是，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乐观主义去为世界做一点善事呢？克里斯汀说啊，以我知道的一些例子来看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找到这个使环境退化的顽疾，然后消除这些顽疾，扫除那些阻碍自然健康发展的障碍。这种情况呢是完全可以，它一次又一次的在我身边发生。如果我们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些环境重生的故事。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都应该如此。这颗星球太神奇了，它有超强的自我治愈能力，所以我们只需要消除掉我们自己设置的障碍，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即可。那么第一个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关于这段采访，我会把关于克里斯汀这本新书《可爱的牙齿和爪子》的更多内容连接附在本期节目的公众号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阅读。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一部纪录片以及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园保护运动。10年前，前职业滑雪运动员塔莫坎波斯和几位朋友准备开车去这个加拿大北部的育空地区，然后他们在半路上一个叫做伊斯库特村的地方停了下来，准备在一个加油站加油，但是他们无意间被卷入了一场抗议之中。对抗的双方呢，一方是当地的原住民，另一方是一家名为财富矿产的矿业公司。原住民以封锁道路、占领开采平台等方式阻止矿业公司在他们的保留地中进行矿产开采。抗议者希望莫塔用相机记录下来整个过程，并向外界报道。这本该是一个短暂的停留，但却成为一部名为《克拉波纳守护者》的纪录片的开始。《克拉波纳守护者》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伊斯库特印第安人成功地保护了他们的家园克拉潘高原不受工业发展影响的故事。从2005年开始，在当地部族长老的带领下，伊斯库特人勇敢地对抗当地的执法部门、政府以及以壳牌石油和财富矿产为首的大型跨国能源公司。整个影片从拍摄到制作长达15年。克拉潘高原呢，是位于这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它被当地人称之为神圣的水源，它是三条河的源头， 物种资源极为丰富。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对谈的这两位嘉宾呢，一位就是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塔莫·坎波斯，另一位是来自伊斯库特社区的一位老者，叫做罗达·奎克。他不仅是克拉伯纳守护者的发言人，同时也是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之一。首先，这个导演说道，我和我的好友贾斯珀在过去的八年里与当地的部族长老们一起合作，共同制作了这部克拉伯纳守护者的纪录片。开始呢，我以为我们只会花上一年的时间去拍摄制作，但是后来当我深入了解以后呢，我发现我们需要更长更久的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之前我们用了一整个冬天去拜访当地的长老，试图找出守护者们的故事，但渐渐的我意识到每位克拉伯纳守护者都有着他们不同的故事。然后在这个影片之中啊，这个罗达·奎克曾经说到，70年前政府把我的族人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了，在姑姑和叔叔们离家不久后，我们这些小朋友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当地政府把孩子们从我们的家园里带走，现在又试图从我们的孩子手中夺走土地。过去的15年里，克拉波纳守护者们一直在阻止那些矿业公司在我们的神圣水源开采煤矿和天然气。我们不会再次流离失所。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我们奋斗的故事。接着，这个导演说道啊，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件事以后，都从这个其他的地方赶过来支援这个活动，还有其他周边的一些其他的原住民部落。那么这个整个抗议的时间线呢，拉得非常长，大概十年之久。在与外界支持者或者盟友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挑战？然后这个长者罗达回答道，有些过来支持的人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进行这场抗议，他们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抗争，因为这是我们的生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得到了赖以生存的食物，我们在这里教给孩子们如何去狩猎，这里是我们的根，我们疗愈的地方，也是我们为亲人哀悼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当然我们也很想去谈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危机啊，或者其他的危机，但是他们必须先得明白，这片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为何如此努力的原因。没有这片健康的土地，我们就没有肉吃，也会失去鱼群，失去我们用来制药的植物，失去我们心里最神圣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当其他人加入我们这个抗争的行列里来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尊重我们对家园的理解，按照原住民的意愿去行事，而不是试图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强加给我们，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要谈的不是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危机，其实本质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事情去奋斗，这里是原住民的圣土，我们不知道怎么赢，但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会输，因为我们输不起。然后导演说，哎，想想部族长老在原住民社区里的领导模式真是太神奇了。然后长者罗达说，是啊，一切都要追溯到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人不会不经过长老的同意就去擅自行动，占领开采平台啊，封锁道路，我们都必须得到我们的长老们以及克拉伯纳守护者的同意才行。2013年我们在克拉潘高原的时候，当时我已经是这个克拉伯纳守护者的发言人了，财富矿产的一个经理就要求见我，但是呢只见我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带上我的长辈们，他们说不行，那我很坚定地回复他，那我也去不了，长老们必须在这里，我自己根本不算什么，我只是长老们的发言人而已。然后导演说，是啊，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就是对这些长者力量的歌颂。我之前开车进入到克拉潘高原，一下就爱上了那里那片土地真是太特别了。然后长者罗达说，我爸爸在那里有个营地，他在2002年去世以后，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我总觉得离他非常的近，然后今天也是我母亲去世三周年的纪念。导演说，是啊，我知道你妈妈为了这片土地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罗达说，是的，因为我妈妈总在我的身边，我的妈妈就像我展翅飞翔时吹过的风。接着导演说，是，这确实证明了他给你留下了力量，作为一个长辈他是如此的冷静，即使是在抗议行动的过程中被捕，他都是如此的坚定，浑身上下散发着力量。这个时候呢，对谈插入了一段这个纪录片的采访，是来自这个罗达的妈妈珍妮。 珍妮就说他被捕时候的那个情绪啊，他说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武装直升机就在我的头顶盘旋，对面有很多的这个警察，他们就站在我们要保护的这片土地上逮捕我们，但是我依然为我做的事情感到自豪。然后导演接着说，很多人在新闻上看到这里的这个抗议运动，但是他们只看到了这些人为家园挺身而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原住民在情感上、身体上和经济上做出的巨大牺牲。然后罗达说，很多次我都想放弃，数不清楚的次数，当时我只想走开，然后举起手说我不干了，我要退出，但是我的妈妈不同意，她叫我继续坚持下去，我只是想给人们希望。在这场抗争的活动里，我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但最终我们做到了，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最后导演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为神圣水源这片土地而做出的努力，感谢你们为其他的社区做出了令人振奋的榜样。今天是珍妮的忌日，稍后我一定会为她点上一支蜡烛。长者罗达说感谢。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故事。So why don't you follow me down to the bay where the lights did shine。 最后让我们回到巴塔哥尼亚档案馆，与档案馆管理员瓦尔和特里聊聊关于巴塔哥尼亚毛绒玩具的故事。首先主持人问道，啊，大家都知道巴塔哥尼亚是生产这个服装和户外装备的，但是巴塔哥尼亚也曾经做过动物毛绒玩具，对吗？特里回答道，是的。然后主持人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毛绒玩具的故事？然后特里说，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里，巴塔哥尼亚确实短暂的制作过一系列动物的毛绒玩具，其中有来自南美巴塔哥尼亚平原的大羊驼，还有生活在南美洲最南边的企鹅，还有一条钢头鲑鱼，还有一款海龟啊，就是这四款动物毛绒玩具。那么这些毛绒玩具呢，都是用这个当时制作 Snap T 时剩下的这个 Cinchilla 的布料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它们也都是可回收的毛绒玩具。玩具里边塞满了这个木棉树的豆荚纤维，木棉树也是一种可以再生的雨林植物。那么关于巴塔哥尼亚的毛绒玩具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之前呢，有一位名叫切尔西的年轻女士来找我们，她是一位异卵双胞胎其中之一，所以她还有一个哥哥。当时她说，当时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呢去巴塔哥尼亚这个店里买这个 Snap T，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一个人带了一个这个上面提到的这个乌龟玩具，一个是深褐色的，一个是蓝色的。那么哥哥呢，得到的是深褐色的乌龟，起名为乌龟小姐。妹妹得到的这个是蓝色的，起名为乌龟先生。然后之后呢，这两只乌龟玩偶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很多年过去了啊，当妹妹再去看哥哥的时候，发现成年以后的哥哥不再需要这个乌龟小姐的陪伴了。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把哥哥的这个玩偶要寄回到巴塔哥尼亚档案馆。因为他之前也读过一篇关于档案馆的文章，所以他觉得乌龟小姐回到了这里应该是最完美的归宿。于是呢，这个切尔西女士呢就给档案馆的管理员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她说，我选择了一种不断旅行不断探索的生活，每两周到四周就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些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我是带上一堆行李还是只背一个背包，我都会带上我的乌龟先生，我会把它当作旅行的枕头，它是我最好的伴侣之一。那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让我的情绪保持稳定。最后呢，主持人问道，我想知道巴塔哥尼亚以后还会生产玩具吗？然后这特里说，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好，这就是关于本期巴塔哥尼亚档案馆的故事。最后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做了这个总结性的发言啊，他说，今天这些故事让我想到了团队合作，以及为什么动物、植物和自然界似乎更比我们人类了解团队合作的意义。他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人类也有很多走到一起令人惊叹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很多的概念都深深的根植于个人、独立、自立、自我、独特这几个词当中，我们从小是被这样教导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个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又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能停下来成为一个倾听者，如果我们都习惯相互依赖的合作，那么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就像大自然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都在同一个团队里协作合作。好，感谢收听本期巴塔故事会，我们下期见，拜拜。